好的，我们开始吧。这次的讨论是特别为身为永辉一份子的你所准备的。今天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想象一下哦，我是一个刚加入永辉的同事，然后业务主管刚刚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独立完成一份跨国报价。坦白说，我心里超紧张的。听说 QIS 是我们的报价系统。但它到底要怎么从头到尾变成我的定心丸，而不是另一个让我头痛的复杂软体？
这个情景太真实了。几乎每个新人，甚至其实很多资深同事，在面对不熟悉的业务时，都会有完全一样的感受。很高兴你这样提问，因为这正是 QIS 设计的核心目的。它不只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内建了导师和安全网的系统。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你从紧张变成有信心。
有信心，这听起来很棒。不过说实话，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报价产生器。但你一直强调它不只是工具，你们内部好像称之为知识累积系统，就听起来有点抽象。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问得好，这就是我们必须厘清的第一个观念。想象一下哦，如果我们每次报价都像是在写一篇全新的论文，需要重新找资料、研究法规、组织架构，那会耗费多少时间？QIS 的核心理念就是，我们不做这件事。它之所以能节省高达95%的时间，是因为它会诊的公司过去10多年在全球20多个国家、50多个城市处理超过12000个专案的全部智慧。
12000个专案，哇！所以说，当我在系统里看到一个服务项目，比方说日本公司设立，它就不只是一个标题而已。
完全不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庞大的 LEGO 知识库。每一项服务就是一块形状独特的 LEGO 积木，这块积木里面已经包含了我们研究透彻的关于日本公司设立的所有政府法规、标准作业流程，还有所有必要的文件清单。每一块积木都是经过验证合规的法规模组。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不是在空白的 Word 档文件上写作文，我们是在用这些经过法务和实务双重认证的知识积木来组装一份报价单。哇，这个概念完全改变了我对报价的想象。
对，你抓到精髓了，这就是知识累积的真谛。你的任务不是从零创造，而是聪明的选用与组合这些已经存在的智慧。这不仅快，而且大幅降低了出错的风险。
哈，这个乐高的比喻我懂了。那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既然节省95%时间的秘诀是复制一个过去的相似专案，我该怎么从这1万多个乐高模型库里找到我需要的那一个来复制呢？
问到重点了，主要有两种方法，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整合复制跟零件移植。最快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内部常说的从报价单海里捞宝。系统里的正式名称是 KQC，所有客户报价单。你可以把它当成公司的 Google，用国家、城市、客户类型或任何关键字去搜寻，找到最接近你目前需求的那个专案，点一下 Copy。一份全新的报价草稿就诞生了。
那零件移植呢？听起来更精细一点。
没错，有时候你不需要复制一整的模型，你可能只是对某一个特定的零件，比如说日本薪资服务这个乐高积木的细节描述或收费结构特别感兴趣。这时候你就要用 Job and Charge Item Batch Process 这个功能，它能让你指定一个来源专案，然后像在菜单上点菜一样，勾选你想要复制的特定服务项目，把它们批次移植到你现在的报价单里。
等一下，我想到一个很可怕的状况：如果我直接用整合复制，那 A 客户的名字、联络人，甚至一些为他客制化的特殊条款，不就全部都跑到要给 B 客户的草稿里了吗？这听起来超危险的，感觉一不小心就会出大事，这会是个灾难。
你提出的这个疑虑是整个流程中最重要的红线，绝对不能跨越。所以我们的黄金准则有两步，复制之后，紧接着是绝对强制的第二步，进化。无论你用哪种方式复制，完成后必须使用 Job and Charge Item Edit Text Find Replace 这个功能。
哦，就是文件编辑器里的寻找与取代功能。
完全正确。你必须主动去搜寻旧客户的公司名、缩序、联络人，甚至可能是某个专案的代号，然后把他们全部取代掉。这就像是你影印了一份机密文件，在交出去之前必须拿立刻白把所有敏感信息彻底涂掉一样。这是保护客户隐私和公司信誉的生命线。
理论上是这样没错啦，但这听起来很仰赖人的细心。大家一忙起来会不会就忘了做这个进化的动作？有没有什么机制是强制性的，而不是只是口头提醒？
这个问题非常好。目前系统的设定啊，是把这个责任放在操作者和审核者身上，这是一个专业责任的训练过程。但这也带出了你一开始的焦虑，万一我真的忘了，或者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呢？这就是 QIS 的安全网机制要发挥作用的地方。
对，我的定心丸在哪里？我复制了，也试着进化了，但我还是很怕自己会按错一个按钮，就把一份有问题的报价单寄出去。
别担心，系统内建了两道关键的防锁。第一道叫做安全报价，所有新同仁草拟的报价单，系统都会自动盖上一个巨大又显艳的 draft 浮水印。这份草稿你根本没办法直接寄给客户，他必须先经过你所属部门的主管或资深同事审核，他们确认无误后，要在系统里点击 confirmed 这个按钮，浮水印才会神奇的消失。
哦，也就是说，在我成为老手之前，没有一份报价单可以绕过主管的审核，自己偷跑出去。
这确实让人安心不少。
正是如此。第二道安全网，我们称之为安全互动。在报价这个敏感阶段，我们不鼓励用个人信箱和客户沟通。我们会设定 Office 365的共用信箱，例如一个由你、主管和资深同事共享的信箱。所有要寄出的信件都先在里面拟好，通知主管检查，由他们修订后再寄出。这确保了我们对外的沟通口径永远是专业且一致的。
OK， 这解决了单一部门内部的安全问题。但回到我最初的噩梦场景，我人在台北，客户需要的是日本的服务，我根本不认识日本的同事，更不懂当地的法规细节，这时候怎么办？总不能把一份我自己都看不懂的报价单丢给主管审核吧？
这就是 QIS 最强大的地方之一，我们为此设计了一套标准流程，叫做安全交托。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跨国接力赛。
接力赛，这比喻有意思，你说说看。
在这场比赛中，你身为主要面对客户的主管，我们称你为 OAM， 也就是 Outward Account Manager， 你是第一棒，你的任务是起跑和掌握方向。你会先到 QIS 的乐高模型库里找到日本市场的一个相似专案范本，接着你可以利用 AI 工具把这份报价单的内容聪明地转化成一份参数问卷，用来向客户搜集必要的资讯，像是预计员工人数、每月交易笔数等等。
好，所以我拿到了课后回复的参数，等于是拿到了接力棒。接下来呢？
你把这些参数填入你从日本范本复制过来的新报价草案中，这时候接力棒上还贴着 draft 的标签，然后你把这根接力棒交给日本当地的负责主管，也就是我们的第二棒选手 IAM Inward Account Manager， 由他这位在地专家来进行最关键的冲刺，他会审核所有技术细节，确认价格，移除浮水印，把接力棒打磨到最完美的状态。
所以最后是由我这位第一棒选手把这根由在地专家确认过的完美接力棒交到客户手上。
完全正确，而且在冲过终点线前，你还会安排一场线上会议，让你、日本的 IAM 和客户三方一起沟通，确保交接顺利。这个流程最棒的地方在于，你所属的部门因为成功完成了再次跨国接力，还能享有内部的业绩分成。
哦，
这大大鼓励了全球团队的无缝协作。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在欧洲的客户急着要一份涵盖亚洲五个国家的服务报价，要在一天内给出来。如果没有 QIS， 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任务。但当时我们就是用这道接力赛流程，半天内就整合出一份专业又准确的报价，客户非常惊讶。
OK， 所以安全和流程都顾到了，这很棒。但说实话，日常工作中我最在意的可能还是那些烦人的小事， 比如客户开会开到一半，突然说，哦，报价能立刻换成美金版本吗？这种时候 QIS 能帮上忙吗？不然我可能要花半小时重新计算。
这种小事正是 QIS 能让你感觉自己像个超人的地方。在报价单的核心画面有个 Header Replace 功能区，里面有个按钮叫 Change Currency Plus Convert Price， 你只要点一下选择美元，系统不仅会更换币别符号，还会根据预设的汇率自动换算所有价格，连小数点都帮你处理的妥妥帖帖。
哇，那如果客户说顺便给我一份英文版的呢？
同一个地方旁边有个 Change Language 按钮，点一下系统就会根据我们预设的翻译切换所有服务项目的标题和描述，从中文切到日文，切到英文，都是一键之间的事。这就是把知识模组化的威力。
这真的太实用了。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状况，我在写某个服务项目的描述时卡关了，就是想不起那个最精准、最专业的说法。
啊，这时候你要寻找一个小小的望远镜图像 ，telescope image。这个图是在 QIS 里无所不在，它就像一个时光机的按钮，当你点击它，就等于是在向全公司过去十年的智慧求救。
意思是它会把过去所有专案中同事们描述同一个服务项目的各种写法都列出来给我看。
正是如此，你可以看到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的描述版本，你可以直接参考甚至复制那个你认为最精准、最完美的文字，这等于是集结了全公司的文案大师来一起帮你完成这一句话。这也是 QIS 被称为知识累积系统的最佳体现。前人的每一次努力都不会白费，都会成为后人脚下的基石。
聊到现在，我注意到一个模式 ，QIS 似乎在很多地方都该怎么说，有点严格。例如，为什么我不能很自由地随手就增加一个新的服务项目？感觉好像被系统绑手绑脚的。
这是个非常深刻的观察，也触及了 QIS 的设计哲学。因为在 QIS 的架构里，一个服务项目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名称，它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标准化法规知识的载体，是那块乐高积木。新增一个项目就意味着公司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时间去定义它背后的法规、程序与文件，并将其标准化。
所以系统的设计是在强制我们，或者说是引导我们优先使用资料库中已经存在并且经过千锤百炼的知识模组，而不是让大家随意的创造，导致知识库变得混乱，品质参差不齐。
你说的太好了，这正是确保我们全球服务品质一致与高效率的核心。这套严谨的流程确保了我们的知识库永远是纯净可靠的。
这个思路我懂了，它让我想起另一个设计，就是为什么报价单要分简单版和完整版。一开始看觉得有点多此一举，但现在听起来背后应该也有很深的考量。
没错，这背后不只是一个功能，它其实是一种服务理念的展现。我们很多大客户，特别是上市公司，都有非常严谨的法务部门。一份新的服务合约要通过他们的审核流程，往往旷日费时。如果今天我们只签了一份会计服务合约，三个月后客户想增加薪资服务，我们就得再送一份新合约，再跑一次漫长的法务流程。客户烦，我们也累。
我明白了，所以完整版就像一份服务框架组合约。我们从一开始就预测客户未来可能会需要的各种服务，像是薪资、税务、签证等等，全部都具细迷疑地放进去，让法务一次性审核通过。
是的，这份完整版合约就像是给客户开通了一个服务的自助餐台。未来，当客户需要新增任何一项服务时，我们不需要再重新走法务流程，只需要发出一份简单的服务订单，也就是简单版报价单。
而简单版就只列出这次客户实际要启用、需要付费的项目，内容简洁明了，方便客户的财务部门快速审批付款。一个是为了法务的周全与弹性，一个是为了财务的清晰与效率。
这不只是在帮法务省时间，这是在预测客户的需求，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个更有弹性的合作框架。
你完全掌握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QIS 的设计，内嵌了我们对客户运作流程的深刻理解和体贴。
今天聊下来，我真的感觉安心多了。从一开始的恐慌，到现在觉得手上好像多了一张王牌。我们深入了了解了 QIS， 它不只是工具，更像是永辉的集体智慧大脑。核心工作流程就是复制、进化、审核，然后善用那些像望远镜和一键换币别这样的超能力，他们会是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嗯，这也引出一个值得你深入思考的问题。当你开始熟练地使用 QIS， 你完成的每一个专案其实也同时在为这个集体知识库贡献新的内容。你今天参考了昨天的范本，而你今天创建的报价单也将成为明天同事的范本。那么你该如何让自己的描述和注解对下一位使用者来说也同样清晰有价值？这不仅是在完成一份工作，更是在传承与积累整个团队最宝贵的专业资产。